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讲到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哈。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五节。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经应允了，为你们立了一个王。现在有这王在你们面前行，我已经年老发白，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前面前行。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贿赂而瞎眼呢？若有，我必偿还。众人说，你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我们手里收什么。撒母耳对他们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着什么，有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今日为证。他们说，愿他为证。我们来看哈，这是接着上一章哈，第一节说，撒母耳对全以色列啊，就对整个以色列全会众说，看哪，我已经听从了什么你们的声音啊，然后给你们立了一个王啊。所以说呢，撒母耳给他们讲了很多啊，这里呢再一次强调，就是说以色列人呢仍然听了上帝的劝诫呢，还是就是说去立王做奴隶啊。已经说了哈，我们上次讲过这个关于解甲嘛，解甲已经滚掉这个做奴仆的羞耻，这又做回来啊。说看呢，你看这里哈，这有两个看，这个和本没翻译出来，说就看呢，有这王在你们面前行啊，我已经年纪老迈，头发发白，还有我的儿子，看呐，他们和我在一起，我在你们面前行走啊。你看王行走，他行走啊，说我从幼年直到今日，这里表示以色列人呢废弃了神所设立的这个事实审判，就是撒母耳一直以来做的这属灵侍奉啊。神的仆人呢从幼年的时候一直在这个会中做侍奉，但是他们厌倦了这一切，要求立一个王给他们啊。接下来第三节说，看呐，你看还是看呐哈，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为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就这些违背律法的东西啊，如果有我必偿还。他们说你没有做过啊，也没有受过贿赂。然后最后呢，撒母耳说，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在你们中间做见证啊，他们有他的受膏者做见证啊。最后他们说什么？说愿意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哈，撒母耳的一生哈，你去对比谁啊？对比接下来这个扫罗的一生，因为以色列人不要事实审判嘛，要王嘛，他就有很大的差别啊。扫罗是什么？你看后期哈，就只顾自己家的名利啊，只顾自己家的这个自己的名誉和利益啊，奴隶压制以色列人。但是撒母耳一生呢，没有做过这些亏心的事情，也没有做过这种坏的事情。这就是说，神设立的这个事实审判和人要求的这个作王，他最后结果的一个区别啊。你就回看一生嘛，撒母耳说，你就回看，这是你回看撒母耳一生的侍奉和他一生做什么。你在讲完这个撒母耳，你再看扫罗一生做什么啊，就明显有个对比啊。所以说呢，扫罗专注于属世界的东西为自己谋利，但是撒母耳呢专注于属灵的侍奉，从来没有去奴役压制以色列众人。所以说这里呢就是一个对比啊，看那人设立的王，看那上帝的仆人，是吧？就是说你不要上帝的仆人，你就一定会有恶王辖制你，你不要好的就会得着坏的，你在福分当中不知道感恩，就有恶人来惩罚。今天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实际上也是这样啊。所以说非要废掉这个事实审判，自己立一个王辖制自己，这叫什么？不知感恩，不知好歹，自取败坏。用通俗的话叫放着好日子不过啊，非要自己作死，实际上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啊。然后你看哈，哎，往上点，其实你看到他这一段，你也在思想一个问题。那撒母耳两个儿子收受贿赂，不行公义，这个事情解决了吗？那肯定是解决了，要不然这些民不会说那个你怎么不欠我们的。撒母耳知道他儿子做事，肯定贿赂退回去，然后欠谁的赶快给人家赔上去，那撒母耳绝对是这么做啊。所以说他儿子的事情，你这个不能怪撒母耳，他儿子是以色列人把他儿子带坏了，然后呢也让他儿子收受贿赂，而且捂了很长时间，到最后再拿这个事情来要挟撒母耳，这是个事情背后的真相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往后哈，第六节到这个第十二节啊， 撒母耳对百姓说，从前立摩西亚伦又领你们列祖出埃及的是耶和华，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的一切公义的事。从前雅各到了埃及，后来你们列祖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摩西亚伦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使他们在这地方居住。他们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他就把他们赋予夏所将军西西拉的手里和非利士人并摩押人的手中。然后于是这人常常来攻击他们，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说，我们离弃耶和华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是有罪的，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我们必侍奉你。耶和华就差遣耶路巴利比旦耶夫他撒母耳救你们脱离四围的仇敌的手，你们才安然居住。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下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啊，我们来看这一段哈，这一段呢啊，从第八章的时候要立王的时候，上帝就说了，从出埃及开始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耶稣说你们祖宗如何你们也如何，对吧？所以说到耶稣来的时候，不要耶和华做，耶稣就是耶和华嘛，就把这个王定在十字架上了，说这要凯撒啊，要一个世上的王，是吧？我宁可要一个世上的王，我们也不要主，这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实际上从过去到这个到这里都是这个样子啊。然后撒母耳对民众说，讲到这个属灵侍奉啊，从最早的时候就是从出埃及的时候就开始设立了。那时候设立的谁啊？摩西亚伦，是吧？设立的摩西先知，亚伦是祭司啊，然后就是属灵侍奉。现在呢，要在耶和华面前，咱谈谈上帝的公义的事情啊，怎么向列祖行呢？你看谈到雅各了，是吧？雅各到了埃及，然后以色列人被埃及人压制，以色列人呼求神，神就派摩西亚伦来拯救他们。然后后来一下跨度很大，就到了这个应许之地啊。说但是呢，从来有件事没变，就是上帝施完恩他们就忘记恩典，然后上帝就管教他们，提醒他们，把他们交在夏所将军西西拉手里，交在非利士人手里，交在摩押王手里，这就是诗记里边讲的啊，他们就奴役以色列人。这时候他们又呼求认罪啊，主我们有罪了啊，因为侍奉偶像嘛，所以说求主啊拯救，说你救我们，我们就一定侍奉你。然后神也差事施救了，最后还是那个样子。这里提到哈，耶路巴利、比旦、耶夫他，还有谁？还有撒母耳他自己，说正是这些事师的侍奉，才让你们脱离了仇敌的手，就一味的强调不感恩吗？从基甸开始，就耶路巴利开始，一直到撒母耳，这是一个时代，这叫什么？这叫事师审判属灵侍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当中，以色列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神作王，然后其他的交给士师去审判，士师去带领以色列人去敬拜神。所以说从出埃及开始一直到士师，然后再到撒母耳，都是属灵侍奉，属灵法则啊。然后呢，神让以色列人认完了罪，祷告完了，进食完了，再按照他的时候拯救以色列人，这个次序从出埃及到这里从来没变过，但是到今天这个秩序要换了，他们不要这个秩序了。所以说以色列历史上都是通过审判、认罪、悔改、管教，然后进食、祷告、属灵侍奉，最后上帝拯救，然后平安。实际上现在也是这个样子，这就是说，不论是过去现在，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属灵规则。我们一生说的，你偶然被光环所胜，然后上帝管教你，最后祷告进食，然后悔改，最后又得平安得医治，这就是从古到今它都是这样，这个永远不会改变。你要是废掉这个，那么你就是站在上帝的对立面啊，就像那个时代以色列人一样。以色列人那时候也说了，刚出埃及的时候说，哎呀，那个摩西不知道出什么事了，我们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吧，你看又立个王，立个首领，都是这样。所以说从基甸到撒母耳，从来就是这个，到今天教会，这都是属灵规矩，属灵次序。教会干什么？教会不是说立一个世界的王按世界，教会就是事实审判，教会就是属灵释放，祷告、进食、聚会、查经、上帝管教、医治，最后平安，从来都是这样，这个东西不会改变的。我跟你说，只要你属于上帝啊，所以说撒母耳一直在强调，从前这个次序从古时一直就有，为什么弃绝这样的次序呢？对不对？然后啊，就因为你们看见了啊，这个亚门人拿辖来攻击你们，然后就拿这个做借口，说一定要做王啊，是吧？其实耶和华是你的王，那以前历史以来，你不想象为什么亚门人拿辖会攻击你？因为你们那时候里边有恶嘛，有偶像嘛，要不然从事以色列人那时候没有去啊，去看看出埃及记，看看士师记，去反省为什么亚门人的王拿辖攻击我们， 他光想就摆脱这个事情，你懂吗？所以说仇敌兴起攻击以色列人，他们原本应该怎么做？就照着这个上帝的规矩，认罪祷告进食悔改呼求神。那别说亚美人拿下，什么事情解决不了啊？按照属灵的次序，就是今天的教会也没有解决不了的苦难啊。但是他们厌倦了这个释放，想着省事，想着赶快点把事情解决完，却不愿意认罪悔改，也不愿意脱离偶像，就光弄个王把我们救了就行，至于有没有罪有没有偶像那个不管，就这样的啊。所以说在历史上事实神的仆人都拒绝做王，你往古时看就行了，是吧？那个耶路巴利以色列要他，他不做王，他说我和我的子孙不管理你们，耶和华管理你们。他们到死都是什么？都是让神做王啊。从耶路巴利，从基甸一直到撒母耳，这些神的仆人从来不是王，他们在会中为首，但是他们付出的比任何人都要多，牺牲的比任何人都要多，都是要求在他们以后的以色列人继续做侍奉，对吧？以色列人厌弃了耶路巴利，杀了他的七十个儿子，让谁啊？让亚比米勒做王。那个世上王怎么对他们？这个历史上这个教训他们不知道吗？对吧？历史上立那个亚比米勒为王，最后以色列成了什么样子啊？对不对？所以说在历史上以色列人所有的这种遭遇的苦难，其实都是因为离弃神侍奉偶像啊，对不对？这时候需要的是反省，而不是把这个属灵的这个事实这个规矩给推翻。以色列人在患难中被拯救，在历史上都是因为除掉偶像，按照事实所做的，然后转向侍奉神。在撒母耳时期，全以色列转向神的时候，上帝就把非利士人给带走了，对不对？除掉亚斯他录啊和巴利，然后最后神就拯救了。所以说任何的时代，直到今天，教会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是照着事实的时代的那种方式去解决，你要注意，而不是照着这里立一个王解决问题，这个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个看着解决问题，其实后边有更大的问题。犯罪被管教，然后认罪悔改，弃掉偶像和私欲，转向属灵侍奉。但是人呢，是善于忘恩的，在恩典中待久了，就会厌倦属灵的侍奉，厌倦祷告，是吧？厌倦聚会啊，厌倦悔改，厌倦进食，厌倦所有的属灵侍奉。遇到苦难想要图省事，赶紧解决吧。其实咱说实在话，一辈子你都得属灵侍奉。我们有平安的日子，也有遭难的日子，平安的日子就感谢主，遭难的日子就反省，就祷告，求神脱离。这个事情从来都是这样，你说信主简单吗？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啊，但是看你是不是去厌弃这个事情啊。所以说立王背后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不愿意做属灵的人，你懂吧？立王的本质就是找一个人替自己管事情，哎，听就是办理的，我光享受就行，我什么也不用干，最后就是很，你知道这些年图省事的结果就是很混乱的啊。所以说顺从神仆人的话去悔改呢，脱离偶像和私欲就必得救，就从历史上都是这样。背逆神的话，不反省自己，只是一味的希望找省事的办法，那不是厌烦人呀，那是厌烦神呀，啊！所以说，上帝在教会设定的这些属灵次序、属灵规矩啊，其实这都是正确的事情，啊，对不对？你不能只在顺利的时候赞美上帝。那你犯罪上帝管教你了，你走偏了，那你就咒骂上帝，不信上帝，那这个是不行的啊，就是这样啊。我们再来看一下13节到15节。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看了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为王了，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就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的列祖一样。这里其实还是把从出埃及记一直到约书亚记一直到这个失志记里边这些都重讲了一遍嘛，对吧？你看看呢，这是你们所拣选所祈求的王，看呢，耶和华已经把这个王给你了。所以说这里你看到实际上是一种无奈的口气，神的仆人苦口婆心，呕心沥血，就使劲劝你别走这条路，最后他们还是走了这条路。撒母耳知道是这个结果，但是 其实心里也很无奈，因为萨母尔他并不希望以色列人走错误道路啊。接下来就说了，如果你们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就你们照着就是正确道路去走啊，例如侍奉神呢，你们和你们的王能够继续跟随神。所以萨母尔啊，其实他也知道以后啊必有患难啊，上帝让他早死了，没看到扫罗遭灾，是不是？但是他也知道将来有这一天，但是他心里边还是良善，他希望以色列最后别走这条路，对吧？所以他最大限度劝他们，你们已经错到这儿了，就别再继续错了啊，咱就敬畏上帝去走吧啊。说你们如果继续不听啊，继续违背神的声音，那么就十诫里边列上帝怎么管教列祖，也怎么管教你，对不对？所以呢，撒母耳在这警告以色列人，虽然他们按着自己的心意立了一个王啊，最后呢也通过王拯救他们的手，但是上帝的原则和底线不会有任何改变。无论你立不立王，你都不能去拜偶像；无论你立不立王，你都不能去犯罪，否则从前怎么攻击列祖，那些灾祸就这样临到你们啊。好，我们现在看这个第16节到19节啊。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这件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便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好，我们来看这里哈，我们来看这一段啊。我们要知道哈，十二章是接着上一章。其实这一天本来以色列人挺高兴的，因为十一章结尾的时候，以色列人和他的王扫罗大大欢喜，但撒母耳偏要给你浇凉水。接下来撒母耳不单给他们浇凉水，撒母耳还祷告上帝给他浇一盆凉水，啊，就给你们降降温啊。所以说撒母耳这个人呢，他不随从众人的心意，他也不会因为这个胜利的喜悦冲昏头脑，他总是逆风而行。为什么呢？因为在所有以色列人欢喜快乐迎接新王的日子，他就给你做一件反的事情，让你冷静冷静。他让上帝给他们浇一盆冷水，在收割的日子降一个雨，因为收割日子不降雨的，来证明他们错了，他们有罪了，而是大罪。这就是神的仆人嘛。其实很多时候，好多的传道人和牧师都顺着人走，生怕讲道或说重了，或者说大家没都挺高兴的，你就是世上的心意，你也得顾及他的心情啊。其实撒母耳不是这样的人，撒母耳这样做是对的啊。说你们要站住观看这件大事啊，是耶和华为你们的眼睛行的啊。现在不是收麦的日子吗？我祷告耶和华，他就必打雷下雨，让使你们又看又知道又看清你们罪大恶极了。这是罪大恶极哈，这就是你们祈求立王这个事情，在耶和华眼中是罪大恶极。于是撒母耳祷告耶和华，然后这一日呢，上帝就让这个地方下雨了，打雷下雨，说民众极不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收割的时候下雨啊，这是咒诅，因为会浇庄稼啊，庄稼都不是晒的嘛。收割时候下雨一定会受亏损，对吧？所以说众人拒绝听从上帝的命令，那怎么办呢？你也不能逼着他听啊。但是仆人可以求上帝在会中显出谁对谁错了，显出上帝的权柄。所以说神用撒母耳呢，用上帝的神迹奇事证明他说的话是对的，那抗拒不听的是有罪且是有大罪的。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向耶和华你的神祷告，使我们不至于死亡，因为我们在所有的罪恶之上又增添了一个立王的罪。所以说很多时候啊，只有当上帝显能的时候，人才知道自己错了。仆人呢就是忍耐等候，就是不断的劝，然后最后求上帝啊。我们看这个20节到25节，就最后一部分，我认真听。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善道正路指示指教你们， 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进行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何等大，是何等大。你们若仍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我们来看这里。首先呢，上帝已经通过神迹奇事让以色列知道他们这个立王是大罪的。立王不是普通的罪啊，是大罪。就是在神的在属灵的管教当中呢，不去接受管教，弃掉属灵圣奉，转向世俗方法啊、嗯。但是有一件事你要知道，就有的时候不光过去的以色列，包括今天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偶然被过犯所胜，有的时候也会做一些混账的决定，或者说就是违背圣经的决定，因为有时候脑子一热，或者说有时候没谨慎嘛。那万一做错了决定怎么办呢？如果确实犯罪违背了神的心意啊，干犯了神的秩序，还有救吗？答案是有救的。你不要再错误上继续往下滑，你不要继续行恶，不要继续走偏，不要继续远离神，要什么？全心全意的用诚实的心，用真理去侍奉神，继续祷告，继续侍奉神，这样神就能救啊。在历代之下呢，有一个王，这个犹大王约沙法，他得了能力之后呢，他做了一件恶事，就是他跟亚哈结亲，他跟亚哈凑得很近，所以上帝呢就派先知责备他，说神恨恶你，因为你帮助那恨耶和华的人呀、啊，你跟这就你看跟这假基督徒结交，上帝非常厌恶这个事情，所以说要惩罚他。约沙法怎么做的呢？回去之后谦卑自己，又进食又祷告，然后让犹大国中所有的人都放弃罪恶，然后专心的去侍奉神。后来有大军上来的时候，最后上帝还是救他了，对不对？宣告禁食，然后专注于聚会，所以说最后得救啊，仇敌被打败了啊。所以说走错了怎么办呢？上帝也管教了，也惩罚了，其实就是继续祷告，管必要的时候进食祷告，然后不要停止聚会，坚持聚会，神一定会拯救你，因为你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嘛，对不对？你犯罪了，那谁能救你呢？那只能上帝能救我们，那没有人能救我们。所以说如果走错了走偏了，或者偶然被光环所胜，你像约沙法一样，你继续侍奉神，你没有错啊，就是这样啊。所以无论是立王还是没立王，其实侍奉神都最后都有出路啊。萨母耳对啊，你看这里哈，往上顶，往下，说行了这恶怎么办呢？不要惧怕，不要偏离耶和华，要用你全部的心智去侍奉耶和华，不要转向没有说这个虚实，说虚空的事情就没用的事情，就是那些没有益处不能拯救的事情，因为他们是虚空的啊，就是私欲啊，那些恶欲啊，去掉，然后全心侍奉神，专注于聚会，因为耶和华必不抛弃他的国民。因他伟大之名的缘故，他因为他愿意接受你们做国民。耶稣说嘛，小子们不要怕，因为他的父愿意把国赐给你们，是吧？上帝对我们所降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我们怎么样？末后有指望啊，对吧？不要怕，而是什么？专心的去侍奉神，往上点，那、专心的侍奉神。说至于我呢，断不会祷告，断不会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神。我必将美好正直的道指示我们，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用真理，用你们全部的心智来侍奉他，看他向你们所做的事情有何大。所以说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呢，也是说过啊，弃绝这些偶像虚浮的事情，是吧？弃绝这恶的事情，然后专心的仰望神啊，珍惜光阴，不要做愚昧人啊，不要结党，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是吧？耶稣也说了，时候到了，真正拜父的用什么？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人拜他，是吧？神是灵，所以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啊。律法当中哪一条最大呢？尽心尽意尽意爱主你的神，另外一条是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啊。所以说这些道理从来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说无论我们在顺境当中还是逆境当中，有一件事不要改变，就是侍奉神啊。无论在顺境当中还是逆境当中，无论是走对了还是走错了，终归有一点，我们要侍奉神，不要离开神啊！要侍奉神，不要离开神，这是我们得救唯一的指望啊！ 但是如果你们要执意去作恶，这有两个作恶，作恶哈，就是非要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被一同灭绝，最后怎么样？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和拿他兵器的人以及所有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啊，都一同死亡。所以说从根本上来说啊，立王是个大罪，因为他厌倦属灵的侍奉。但是立王之后还有救吗？有救，就是继续属灵的侍奉，并且比从前加倍的去，更加的去侍奉主，不要去追求虚无的东西，要把自己的心智专注于侍奉神，就是祷告啊，就是读经，就是进食祷告，读经听道聚会，只有这些侍奉才能够救我们。你只有坚持去信靠神，不远离神，神才能救我们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